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跟远在北京有一点点关系，因为11月18号呢，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的聚福园公寓是发生了火灾，最后官方的数据是19人死亡。随后呢，从20号开始啊，到今年年底就着手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地毯式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的专项行动。那么关于这个相关的报道，其实世界上很多的媒体几乎都报道了，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
是，包括这次排查的对象，可能大家也了解到了，包括有这个建筑厂房，尤其是工业大院，一律是关停整顿。那一些被清理的租户呢，都是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这个当中其中有少部分北京的本地人。
是的，那么这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现在的热词，叫做低端人口啊。那么确实我上网查了一下，那么也看了一些政府的相关的文件。政府本身确实是没有提出这个低端人口这四个字的，但这个字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曾经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曾经用过这个低端人口这个词来形容。
不是网上有一些照片，就是在某几个区的这个文件当中，内部的文件当中出现过这四个字。
他就是说对外对公可能他们没有提到过，但是目前清理的这些人呢，大家也普遍认为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哈。刚才说了，还有甚至于少部分的北京的本地人也都被清除出去了。那由于通知期限、租户的搬离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而且现在我们知道整个北半球都在冬天，非常非常的冷，所以有很多人有无家可归的情况出现，而北京呢，正是处于晚上气温低于零度的这么一个冬天的状况，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让大家评论是没有什么人性的这个做法。
对，之前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哈，有一些图文并茂，拍到了在一些就是公寓哈被清理的公寓当中，那一个父亲要继续上班没法请假，母亲找了一天的房子，一个奶奶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寒风当中用车，限期不搬出去的话就要停水停电，包括断暖气，
而且还有砸玻璃的情况啊。但是随后呢，就舆论汹涌，批评之声特别特别的多。那今天早上也跟大家报告了，就是说有很多100多位哈知名的人士都是联名上书，
是
要求中央政府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北京当地的官方呢也采取了一些诸如这个暂缓驱离啊、协助安置啊，还有举办就业招聘会等等措施来安抚各方情绪。那么我们也看到，北京市官方安全生产的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呢，就事件表示，这个专项行动主要是排查、清理、整治各项安全隐患，特别是火灾隐患，否认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
我们甚至看到了有很多这个刚才讲的有一些志愿者甚至站出来愿意为他们提供一些临时的住宿。
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就是充斥着这些所有东西，那么我在北京的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转发这样的
相关文章
相关的文章相关的信息，而且提供真的是有人，我认识的朋友真的是有人在为他们提供住宿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吧，
看来情况还是非常的紧迫的。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次北京的城市清理的行动呢？那我们说在澳大利亚是不是也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呢？您居住的城市，无论是在您的祖籍国还是在您现在居住的城市，是不是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呢？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我们首先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这个线上，我们来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是王女士，您久等。
干白您好。
您请讲。
因为我父母现在也还住在北京，他们住的位置在二环和三环之间，住在一个大学里面。我每年回家看他们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财院的外面，盖了很多。其实北京现在清理，因为我生活在澳大利亚，我也不是很有权说什么，但是就像我家那个外面那些房子。的确是应该清理掉，因为那些都
是违章建筑，是吧？
北京很多很多都是违章建筑，太多了，就是一条街一条街的都是这样。那些建筑，他们在那里开生意、做餐馆，都已经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了。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是这些脏水啊，就都泼在街上，非常的脏。根本无法清理，而且呢，他们就是老，就比如说他们来了，还要把他们村子里啊，或者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再带出来，他们还要在这个违章的建筑上再盖上一个二层的一个临时的一个楼，所以呢，就是很难看， 而且那个盖的那个楼吧，就是用那种破板子那样搭的，的确是非常不安全。
嗯、
而且他们在里面呢做那些餐馆什么的，都有火呀什么的，的确是特别不安全，而且非常的脏，
嗯、
非常非常的脏。所以我觉得北京呢清理的时候，就是像这类的，的确应该清理掉，但是应该给他们盖一个新的商场，让他们的生意搬进去。
所以您觉得方式方法有问题？
对对对，就是说这些建筑的确是需要，就违章的太多了，需要清理掉。但是呢，就是在那个商场里面，应该给他们重新找到位置，让他们继续做生意，让他们继续有生存。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些人越来越多，就是比那个就这个住在里面的这个普通居民还多了，所以特别不安全。在那个马路上啊，骑车是横冲直撞，然后那个，而且呢，就进到我们院子里去敲门，去干很多事情。
嗯。
然后你像我父母吧，就从那个大学里走出来，还没出院子呢，那个车就冲进来，把他俩撞倒。撞倒以后，那个小伙子就说，你把我的腿撞伤了，还让我父母要赔他医药费，赔他所有的。所以这种事情给北京带来了不安全。这些外国记者，我觉得他们不了解北京的情况，他们也不能一概论就是什么人权呐、什么不好啊。北京会把他们，北京多少次都给他们生活费，给他们那个车旅费，让他们回到家乡去，让他们生活，但他们还是要这样回来。而且在北京有这种什么这个村那个村，非常危险，你知道吗？
好的，非常感谢王女士给我们介绍了当地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么也提出了这个自己相关的看法。那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如果听众朋友呢想要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尽早拨打电话，这样您就有机会表达您的个人观点。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赵先生。您早，赵先生。
喂，是我。
哎，对对对，是您。您请讲。
第三个怎么跑第二个了？沙发被个女士抢走了。
您下次要再早一点打电话。
哎、这个女士是一脸的傲慢呐、啊。这种情况我可以这样讲，2008年请人家到北京来建设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们只来建设，完了以后建设完以后我们要把你们轰走的，要把你们当晚就轰到马路上轰，你说给人家听没关系。另外不说给人家听，在北京那这有的听众也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造的东西又难看、又怎么样。
那关于火灾这个隐患他不也刚才提到了哈、
这个东西所有的这问题都是政府不作为。北京需要这么多的人，那些人也可以在北京住。
所以您觉得一开始的管理就失控了是吧？
从开始就是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把人当人看。如果我说句话啊，我们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低端人口，我们当时留学生再去住房子、卸房子，那也不是说是没有安全隐患，但澳大利亚不会把我们从窝里赶到马路上去，这是不能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法西斯行为，这不能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一直在想，我说一句话就叫这个阎王好见，小鬼难逃。包括这所有的事情，很多人现在都说是党中央不知道，习近平是千年明君也不知道，都是蔡奇干的。但是还有一位先生大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最亲密的战友，提拔一路跟着习近平进入北京，北京是公安局长王小红兼北京是副市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这么大一个官在习近平身边，这个小鬼干的事习近平能不知道吗？既然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这事情都已经出了，这两天为什么这些时候他们不做真正的善后处理呢？
好的。
有些房子并不是不可以住，是可以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要特别谴责一位一天到晚把洋改兰挂在口中的郭文贵同志，竟然在11月28日为习近平同志开脱洗脸歌唱赞歌，实在是不应该，他不应该再把洋改兰怪在，我估计这里面肯定有洋改兰类似的这些亲戚朋友和小孩。
好的，
情何以堪。
好的，
在海外的人呢，我表示坚决的抗议，希望这件事情呢 做好一个善后的处理，不可以把他们赶出北京，因为北京不是他们所谓高干大学里面住的那里面人的北京，北京是所谓建设北京人的北京。
好的，
不可以这样做。
好的，
坚决抗议，坚决抗议。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他们。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
您请讲。
听众朋友和主持人早。我想第一我要说一个大框架，也就是中国要取消户口制度，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人人平等，你有权住在那个地方。啊，什么深圳啊、香港啊、自治区啊、啊西藏自治区啊，全部取消，都是一样。啊，这是一个大框架。第二，光有这个大框架还不够，要有法律。你不能背一个包就在天安门广场啊，这是我家，那花园、大学那好，我就住下来，这也不行，要有法律。那么上海政府他怎么样做呢？在人民广场他有免费的车，你外来人口我马上就把你带到郊区，然后让你建设啊，自己建设种田，自己建设南方公司、农民工还有学校，就是暂时安排一下。那么这样的人口越来越多，问题又来了。所以光有法律还是不够，还有配套的法律，就是做事要细。我们做事做任何事要讲究细节。那么这样一来，就是人民工越来越来到上海，很多人就是他不愿意回去，那么那边村子就变成鬼城了，没有人了，这样也不对。那么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全世界就慢慢开始，你猜是什么？
您请讲。
这是一个不是救济金，澳洲人是发救济金，发完不管就养懒汉，他叫一个全国平均工资。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到了18岁就发给你700块钱，就是不管你在哪里都拿。那么但是拿这个钱呢，你就是要做工。我们社会主义优越就是我安排你工作，就澳洲他没有这样的优越性。
好的，
就是我安排你拿700块钱，那么你拿了这个700块钱，你到底是去北京生活呢，还是在你乡村生活？哎，你拿了700块钱，他有钱了，他很好，他有自己住房，他就不来北京了，这样就彻底解决。
好的，
但是用城管这种暴力的方法，那是下策下策。文化大革命暴力对社会的进展，
非常感谢李先生，
当然是错误的。就是我们要有头脑思想来解决它。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马上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史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好。
您请讲。
怎么说呢，就我记得美国有一位官员吧，有个政府官员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大概4-5年前吧，他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谣言的大国，也就是在中国目前什么样的谣言都在乱传，然后呢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把有些，比如这位赵先生一样，把有些网络上流传的根本就毫无事实依据的东西，一边在说法治，一边把这些东西当作证据在处理，我觉得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啊。
那您怎么看待北京的这个事情？
回到 OK 北京这个事情，我想发表三个概念啊。第一个，低端人口这个词在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的所有的文件中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唯一出现的就是低端行业。低端人口这个词是网络上用词，也就是说是有人故意制造出来的词。所以如果说北京是在驱赶低端人口，把低端人口作为一种 topic 来谈论的话，我觉得这些人是用心险恶，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我是上海来的，我是房地产出身。我曾经在管理房地产，我们就看到在上海，包括在上大城市，有非常多的违章建筑，对不对？而这些违章，中国有句话叫法不自重，很多人都是老百姓，对不对？就全部都是光脚板的，光脚板不怕你穿鞋，所以在治理这个违章建筑上非常非常麻烦。就像这位王女士所说的，有非常多的违章建筑，但是这些违章建筑该不该处理？我们当然应该处理。至于那件事情，至于北京那件事，其实在半年之前已经全部通知过他们，让他们搬，但是他们就是不搬，对不对？一直直到死了19个人，发生这样的火灾事情了。好，如果我们再不处理，那就变成那批谩骂政府的人转过来又会骂政府管理，对吧？政府管理肯定是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不处理也要被骂，不处理也要被骂，而且这次给了他们3天的期限。并不是说让他们马上卷不开管带，所以赵先生之类的人说话把下巴给拖住，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们不要进行这个直接指某位这个先生，我们就就事论事来谈好吗？
不好意思，sorry。好，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美国人和英国人，老牌的民主国家，对吧？大家都这么说，他们是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吗？ 他们是如何对待贫民窟的事件的。我想大家去查，不用我在这里说，没意义，大家都可以查，这样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处理，这件事完全是应该的，方式方法上我们可以商量，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问题。
嗯，好的。
第三个，第三个，请不要忘了我刚才提到了美国和英国的事件，对吧？请不要忘了美国和英国是贫民窟事件，那帮人才是真正的无家可归。在北京这批人并非无家可归，也就是说他们是到北京去打工了，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家乡都有家，都有田，都有，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说他们并非无家可归。综合上面三个概念，我要说的就是说，所谓低端人口，北京正在用暴力用驱赶低端人口这一类的这句标题本身是一个谣言谎言，我们应该抵制它。
好，非常感谢石先生。
就是说处理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处理，完全应该，我相信大家都不应该反对它。
好，
那么处理方式方法上有不到的地方，我们应该商榷。
好的，非常感谢石先生。那么由于后面的时间呢非常有限，我们必须把时间留给后面的听众朋友了。
谢谢，谢谢。
那后面的听众朋友呢也要注意两点，一个是说咱们这个发言当中不要就某一位听众朋友或者某一个嘉宾的观点进行直接的这么一个点评啊，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公共的平台，大家都表达自己的个人 观点和看法。
嗯，
那么不同的意见呢非常正常，而且我们也希望能有不同的意见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播出。那除此以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今天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马上交还给听众朋友的手里。那么希望大家言简意赅的能够表达您自己的观点。接下来是陈先生，您早。
啊，两位早，主持人早，大家早啊。
嗯，
这样谈谈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呢，就听了几位前面听众比较激动啊，比较激动，因为这个东西，作为国家执法部门来说呢，这是一种压制权利，这个是就是法律允许范围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就是你不能指责的，对吧？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形成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是49年以后啊，因为法律跟感情融洽在一起以后，混合在一起，往往就是什么呢？执法该执法的没有执法，然后呢，用感情来取代。这个呢，是涉及你管理者、行政管理者的文化和你的能力议题，关键在于一个管理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以前留下来的，不要指责谁啊，什么什么什么朋友亲戚的，什么这福建的，什么什么这个是热情奔放，没有必要，对不对？实际上都是常年积累，上海有这种情况。那位赵先生啊，什么哪位先生讲的对的，因为为什么呢？在革命的时候是动荡时期，所以一个社会假如发生革命必然是动荡，动荡必然产生一个社会的管理机制的混乱，然后大家拿一块，上海人说拿块有毛水车的一盖就搭了一个屋了，就然后就形成固定的一个居所，居所以后就是像那位第一位北京女士说的，到处乱建乱搭，这是什么？行政管理者，当时革命的啊，乡下来的大妈大娘缝缝鞋底，对吧？捞捞饼，支援部队打仗可以的。那么他管理这种东西，他没有这个能力了。然后
那您觉得未来的处理办法会怎么做比较合适呢？
这种处理办法，我认为法律要严格，双头并进，就是说人道的要考虑。但是你现在这个是完全是以前的行政管理者不讲原则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一直是这样，所以一个你看到现在大家都反腐，说这个领导不好不好，这个领导不好，你要知道社会动荡就选出来这个领导啊。
好的，
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执法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今天什么是人权把北京那个在一场火，人权都产出来了，这个乱七八糟了，这是一个行政作为的地方。
好的，
是吧？
非常感谢陈先生。那么陈先生认为这个是一个行政作为的一个问题啊。那好，接下来呢有一位先生等了很久，许先生您早。
哎，主持人好。
哎，您请讲。
我觉得还是就是下面的那个主要是就是一线的领导干部他们的那个职
在执行层面的问题。
对，因为他们还是你看，我相信这个问题存在的已经很久，假如没有这之前的火灾烧死这十几个人，我相信他这个问题还是继续拖延下去。就是由于烧死了这十几个人啊，所以触动了，哎呀马上要准备清理啊，不然官位不保了。但是这些一线的这个官员他没有那个还没有把这个位置放正，他还是以官本位没有民本位这个概念， 就是你清理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疏导啊，就是不要一面的一高压态势压制下去，你还得疏导，一疏一压，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好的，
我就是要讲的这个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许先生啊，这个策略上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
也疏导为主。
接下来是另外一位林女士，您早。李女士，请您把您的收听设备关闭，包括您的收音机和电视都要关闭，这样的话跟我们能够没有时间的这么一个差距哈。李女士您早，那么稍后再来联系李女士啊。
你好。
哎，您请讲。李女士您请讲。
请问听得清吗？
您可以直接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他们全清理走吧，北京人民就生活肯定不方便，因为要是不需要他们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在北京生存，肯定北京是需要他们的。如果人太多吧，对一个城市管理也是很压力很大的，交通、医疗、学校各个方面对政府管理起来压力很大，反正是个矛盾的事情。然后第一位女士讲，就说那种违章搭建，在二三环应该在北京还比较市中心了。当初搭建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执法者就没有管起来。按道理那个违章搭建是不允许的嘛。然后
所以林女士认为这是之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哈。
政府应该比较人性化，就是统筹考虑，那个统筹兼顾的考虑。
好的。
是不是建一些那种那个房子供这些就是卖大饼的环卫工人啊，低价廉价租给他们啊，然后呢就说清理也不要这么紧急，给一个几天时间这样子。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李女士啊。那刚才李女士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这些相关的有一些职业的从业人员也居住在这个地区啊，我确实看到有媒体分析，可能这么一清完了之后，北京的快递业会遭受非常大的打击。
哎，何止是快递业，很多就是便民的一些平时的措施。
关键现在因为快递业跟他们接触太多了，大家都比较在乎这个哈。好，那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他们。Frank， 你早。
啊，你早。我想说一点，就是第一个这个低端人口这个名词呢，是要说也不是新鲜事物，只是他换了一个花样而已。我们可以记得，从1949年以后就一直采取这种所谓的，比如说黑五类、反革命分子，或者积极分子啊、革命的螺丝钉之类的。那比低端人口是更坏了，那就不把你当人了，就都你只是一个分子，而且是无生命的螺丝钉。
那您对于北京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呢？
这件事从他的用这个低端人口你就知道，他就从来不把人当人，更不把这些弱势群体，本来是要需要，这是政府的职责，本来是要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他是反过来把它当作替罪羊，把政府的失职造成大量的那种违章建筑，这都是政府的失职，前面几位听众都说过了。他反而把这些受害者当作替罪羊。
好的，
受了火灾了，本来这是灾民啊，要去救灾啊，他
应该救助这些灾民，
寒冬把他赶出去。这而且是完全违背了，不要说人道吧，也违背了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思想。
好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好的。
你愿意在寒冬腊月被人家赶到街头去露宿？
好，非常感谢 Frank 表达您的这个观点。接下来呢，我们把后面有限的时间再留给几位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哎，
您就您先讲。您有30秒的时间。
好，我感到恐惧。我看了网上的一些东西，那些人拿了长柄斧头啊，就去砸人家的那个玻璃啊什么的，那些老百姓很无奈。我看了这些镜头啊，我就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地主反外右的人驱逐北京。我也想到了1936年，德国法西斯纳粹取干犹太人。我就只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他们治理能力的差，是他们差了发生了火灾，发生了那个违章建筑，也是他们治理能力的差，把这些学生不是学生，把这些所谓的低端人物赶出去。
好的。
我感到很悲哀，我也感到很恐惧。我很幸福，我能生活在澳大利亚。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陈先生啊。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要把时间马上留给最后两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用30秒的时间，然后来跟大家进行交流。金先生您早。金先生您早。哎，您请讲。
是我吧。
您有30秒，您请讲。
好的，我呢想跟你们 电台呢说一声，
嗯，
前面有几个，一个啊姓施的，这个人很不好，很讨厌，每次在电台里就是说些。
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的审查言论的、
我知道是公开的平台、
嗯、
但是我就是听不惯他每次他就是一个。
那您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这个北京目前这个事件好吗？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有限。
北京这个事件是伤伦理的，对吧？不应该把些这个农民工啊，你们要他的时候叫他们进来，对吧？不要他们就这么一个晚上就赶出去，那是绝对是违反伦理的，
嗯，
对吧、
嗯、
在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嗯，好，
对吧？一个晚上就把你门把你家，我就是亲身经历的，共产党没有说过一句真话，从1949年
好，金先生，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那么希望您下次能够提前打进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
的
讨论。
好的，好的，好的。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位罗女士，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了。关于这个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呢，其实牵扯到法律、道德、卫生还有人性多个方面哈、
嗯。是。
那么关于这个弱势群体，其实最近我们这个 SBS 有一个节目叫 Struggle Street， 啊，希望大家也能够收看，那么了解我们生活当中的另一面。
嗯、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正在行动节目的全部内容。
嗯，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但是这个话题的讨论，大家依然可以在网上跟我们进行互动。
嗯，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是 SBS Mandarin。